那我想我每次唱到那个起来吧神的儿女，我就心中都实在比较就是比较有蛮有感觉。我想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呢，我们都不要沮丧，不要失望，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永远不改变。但愿他常常成为我们的力量，那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追求他。上一次呢，如果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的话，我的主题呢是讲到一件事，就是 one thing。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是否有机会呢回去在神的面前呢寻求，是否有一件事情呢我能够在神面前有所操练。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我举了一个一个有钱的少年官，当他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跟他说，他以为他什么都很好了，但主提醒他说，你还有一件事呢你没有放下，就是你在地上的这些财宝。所以这个少年官就变了脸色，就忧忧愁愁走了。所以对于那个少年官来讲，他有一件事情呢他没有放下，拦阻了他能够追求主的道路。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马大，他在侍奉主的时候心里很忙乱，但是玛利亚坐在那个主的脚前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告诉他说，马大马大，那个你为许多那个心思纷扰，但是你不可缺少只有一件，因为玛利亚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说在马大那个慌乱的情况当中呢，神提醒他，你应该能够有一件事情呢，你应该学习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在主里面安息，能够有主的话语。那一件事情是在他当时的光景里面，主特别提醒他，他应该去专心操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回去之后呢，在主的面前有点思想，就说主今天在我的身上呢，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呢，是拦阻了我能够好好能够爱主、追求主的？那件事情可能就刚好是主要求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放下。或是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今年这个年呢，我能够稍微立个心志，但愿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能够专心的追求。所以弟兄姊妹能够有读经的操练是很好。那我上次记得提醒说，有时候我们一年结束的时候回想说，过去一年好像一事无成，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提出来，好像在主的面前说，过去一年呢有一件事情好像真的有一点点的追求做了什么。所以也许呢有机会我们今年说好 OK， 我在主的面前有个心智，我好好读经啊。也许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说在2007年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至少我把新约读了一遍，那我可以有一天主 见主的时候，主说2007年你做了什么，那我说主啊，我至少这个新约圣经还读了一遍，勉强拿出来一下。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些事情呢我们专心去操练，这个是我的目的。我后来发现呢，这个主题呢，我后来在主的面前思想，然后另外一个我可以就今天呢有一个后续的这个继续的交通呢，我觉得说可以把整件事情呢能够讲得比较完整。上一次主题是一件事，就是 one thing。 那今天我的主题呢是凡事，就是 all things。 上次是一件事，我这次愿意交通是凡事，就是每一件事 all things。 这是什么样的领会呢？就说神在他的心意里面有一个，或是有那个普遍性的那个原则，然后有一些那个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然后甚至可以说是宇宙性的一个原则。所以当你去看那个原则的时候呢， 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原则，但是因为它是普遍性的缘故，所以当这个原则去运用的时候呢，然后就变成说所有事情呢都可以运用在这个原则都可以应用在所有的那个事情上面，所以就变成凡事，就变从一件事呢变成凡事。所以这个一件事呢比较着重在我们的心智，然后我们愿意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所追求，这是我们的心智。然后到了凡一件事变成凡事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心智呢就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变成凡事。所以一件事是一个心智，然后运用到生活里面就变成凡事。或是说一件事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单一的原则，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那个生活里面，就变成我们在操练这个原则。所以当我们在操练这个原则的时候，就变成说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就是针对这个原则呢就开始做操练，就变成凡事。然后或是说也可以讲说这个一件事呢是一个标杆，然后在那里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标杆。然后当你在那个凡事上面运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道路，能够往这个标杆往前，然后能够成就这个标杆。所以也许现在讲到现在这边，可能大家还不见得完全能够抓住这个意思，所以我还是接续着用上次的两个例子来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的例子，我们看一下那个大卫在诗篇27篇第四节，诗篇27篇第四节，诗篇27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上次我有提过说，对于这个大卫这位弟兄来讲，他的一生当中啊，他心中有一个单一的渴慕，就说有一件事呢，他一直的希望说能够寻求，然后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愿意他的一生呢，有一件事是他很单一的渴慕，他愿意住在神的面前呢，常常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这个一件事情成为他这个一生的一个注解，因为他一生当中好像做了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有这一件事情呢，成为他好像一个特点。大卫的特点就是说他愿意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求问他的旨意。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件事，是他的心智，然后是他的这个一生的一个标杆。然后到了那个使徒行传呢，有一个地方给他的一个注解，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使徒行传13章22节，使徒行传13章22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就说那个神为这个借着这个撒母耳先知选择那个大卫做王的时候，或是说可以说他一生的这个对他的见证跟注解，就说他寻到那个耶西的儿子大卫呢，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凡事都要遵行我的旨意。大家看，特别看到这边有个凡事，就是可以说是每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大卫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有一件事情呢是他的那个专心的操练的点，就是能够常常寻求神的面，求问他的旨意，然后并且他有个顺服的心，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这个心智呢 运用到他的一生的生活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圣经给他一个注解说，他凡事都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先求问，然后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一件事情运用到他的生活里面就变成凡事。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你会看见很多地方呢，比如说要不要去打哪个敌人，或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圣经就记载说，那个大卫就特别去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不可以去挡，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大卫也有他失败的地方，但是整体而言，对他一生的注解来讲，他几乎每件事情呢都先求问主，然后求问主，然后寻求他的旨意，并且来遵守。所以结果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注解，就是说这位弟兄大卫呢，凡事都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实在是一个有福的注解。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保罗。保罗，我们请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保罗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这也是我们上次用的一个例子。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就说保罗他的一生的心智里面呢，也是有一件事，而这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一生单一的这个一个目标，他这个一个集中的点，所以就是要向着那个标杆呢一直往前跑，他不停止啊，不受任何的拖累，忘记背后啊，不管过去的成功失败，他总是忘记背后呢，就是朝着那个标杆那个专心的往前，那一件事情。所以当保罗在他一生当中有这样一个专注的操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就开始在凡事上面都受了影响。所以同一卷书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他都用凡事或是每一件事情来做强调。比如说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第一章二十节，就同一卷书第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因着他有一个追求主的向标杆直跑的心智呢，所以他发现每一件事情呢，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例外的，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羞愧，然后凡事呢都要放胆，不管生死呢，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呢，他都要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没有例外。然后好几个例子，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但这个是对弟兄姊妹的劝勉。二章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请争论，是你们无可指责。就说他劝勉弟兄姊妹，任何的事情啊，你做的时候呢，都不要发怨言啊，都不要起争论。所以保罗，其实如果你们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个很绝对的人。就当你敢讲那个凡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很绝对，有点像很像神在讲话，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神。所以当他对于他自己的时候，然后他对于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话语呢很绝对，就是对于，因为他讲到凡事都让主那个显大，然后劝勉弟兄姊妹凡事都不可以发怨言，就是没有例外。当然神是绝对的，但是他容忍，就是说他忍耐我们许多不足的地方，我们不敢说每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但神在我们身上有忍耐。但是从神的原则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是原则是绝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教主日学的时候啊，心中不知道有点负担， 那我希望说小朋友们呢，能够做个不要常常那个发怨言的人，这个 complain 就是他们有一个性格呢，就是希望说不要成为一个好像很多事情呢就抱怨来抱怨去，这个是也不是很好的性格。所以我就把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呢，然后到了旷野里面，啊，所有发怨言的经节呢全部都列出来，啊，叫他们这样每一节这样子看看这样念。然后哦，我才发现就是最会圣经当中记载会最会埋怨的人大概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没有水也埋怨，然后没有肉吃也埋怨，然后有几节经节摆在一起的，我说请你们找一下这一段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几个 complain， 然后数了一下有五次所以就是说这个凡事呢不要发怨言。我们再举另外例子，同样一本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他也劝勉弟兄姊妹呢，不要挂虑，然后凡事借着祷告，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呢都在这个祷告的里面，都在祈求的里面，都在感谢的里面，然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因为他这边特别强调是凡事。然后接下来到了第4章11节的时候呢，4章11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所以似乎在没有任何例外，任何的境况，什么饥饿卑贱饱足丰富的时候呢，他都能够知足，没有任何例外。所以每件的情况呢，他都能够学会，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知足。所以实在我这次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哇，保罗实在是因着在主面前有好的学习呢，他实在是一个好像对像神一样说话呢，是一个很绝对的。所以我想我今天呢，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感觉哈，就是当我们有一个事情是我们的心智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愿意专一去操练，当你去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每一件事情呢几乎都可以把它拿来操练，都可以拿来应用。所以我要举几个经文，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彼此的劝勉跟操练。弟兄姊妹如果能够听见有一些经节觉得能够有点摸着的话，我盼望说能够这个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们先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在那个腓立比书后面几卷，这个跟我们刚刚保罗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经文很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大部分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了，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当这个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呢，其实是他在那里建立教会，然后弟兄姊妹信主之后建立教会，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可能大约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保罗在写了这封帖撒罗尼迦前书呢，给这群初信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劝勉。所以对于初信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他就没有讲太高深的理论，或者没有太高深的启示。对于这些初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呢，他说啊，神的旨意很简单，就要你们就是要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 然后凡事谢恩。这个就是主耶稣向你们，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是很复杂。你们只要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然后常常每一件事情都感谢神，那样就是神的旨意了。所以感谢主啊，对于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用一个很能够明白的方式呢，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让他们说在每一件事情去操练。所以这边有凡事谢恩，每一件事情谢恩，然后不住的祷告啊，天天的常常在那里祷告。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听过那个澳洲的这个丁弟兄啊，年长丁弟兄，以前他的交通当然细节我不完全清楚，不完全记得清楚，但是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他当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大概可能是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啊，20岁左右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信主了，然后他的心思很单纯，他有个想法，他就说，哎呀，这个圣经啊实在内容很多，但是不是有一种内容呢，就是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命令，然后我听到这个命令呢，我就去遵守就好了。然后因为内容很多嘛，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命令，然后我每件事情都可以去遵守。所以他心思很单纯，我觉得感谢主。所以当他就是他就去找，他找到就找到这节，他说哦，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命令呢就是神的旨意。然后他就找到这件事情，他说那我就那很简单，我就去遵守就对了，这件事情我就去做，就学习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一开始学习呢，就发现有一些的，他发现说命令很简单，但是操练还不是那么容易。他说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你怎么可能这个一天24小时，每分钟每分每秒都在不住的祷告，他说这个可能吗？他说我还可以学习着常常这个开口笑，然后常常喜乐，然后学习着每件事情碰到呢，我都感谢主，不管好事坏事我都感谢主，但这个不住的祷告好像不太容易。所以他就借着那个穆安德烈弟兄的一个住在基督里的那个书的帮助呢，他就学习，他原来说不住的祷告并不是说好像什么事都不做一直在那边祷告，他乃是说是一种住在主里面的一种的同在。所以他就做见证说，那个时候他就上课，一边上课抄笔记，一边还发现主与他同在，所以那个是他学习的不住的祷告。所以这个心思很单纯，只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些命令呢就开始在他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开始实行，开始操练。我发现这段圣经呢是我们弟兄一生当中一个代表性的操练。我发现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这个一生当中呢总是有一些代表性的操练，好像贯穿他的一生。那我发现这段圣经呢对我们年长弟兄来讲，他这个信主60、70年，这些时间呢是一个好像贯穿他一生的一个操练。因为他后来也经过许多的事情，他因着信主的缘故呢，他受到红卫兵的迫害，然后受到这个劳改，然后他在这个当中学习凡事谢恩，然后后来他也是经过那个他的这个姊妹呢也是得了癌症，然后经过一年的时间非常的疼痛痛苦，然后那时候我们弟兄很困难，因为他说每次看到他的姊妹痛成那个样子，他说巴不得我能够帮他痛。可是呢他为着弟兄姊妹的缘故，他告诉我们说他常常跟弟兄姊妹交通说要常常喜乐，但他现在碰到这个事情呢，他有没有办法做弟兄姊妹的榜样，然后证明这段圣经呢是真的？所以他就靠着主的恩典，虽然在很困难的时候呢，他还是在弟兄姊妹面前能够学习靠着主常常喜乐，不是假的，还是能够喜乐。所以 所以就有弟兄姊妹误会他了。他说：“哎呀，丁弟兄啊，我看你如果姊妹真的过去的话，我看你也不会流一滴眼泪，因为看你好像平常还是很喜乐的样子，怎么？”所以我们弟兄后来就偷偷跟我们讲说：“哎呀，其实他暗中流了许多的泪，是弟兄姊妹看不见，所以还是受弟兄姊妹误会。”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弟兄好像这一生当中呢，就常常操练，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每件事情谢恩。我们为什么能够谢恩呢？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件事情都有神的手在那里。这是一种操练。如果弟兄姊妹觉得说我这个一年的时间呢，或是说我接下来几个月时间呢，这段圣经好像特别摸着我，我愿意说学习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就天天记得这句话，凡事记得这句话，不要忘记，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能够有操练。另外一段圣经是在哥罗西书，在前面哥罗西书三章22节到24节，哥罗西书三章22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所以哥罗西书三章22、23，我这边要特别强调是23节，无论做什么，不管做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为什么我会一直记得这句话，是因为我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我这个见证可能跟不同弟兄姊妹可能讲过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准备考那个 Prelim Oral， 就是那个之前的第一次的口试。那个时候呢，我的老师呢有7个8个左右的博士学生，然后每一个博士学生都跟我差不多年代，就是那一两三年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还没有考过那个 Prelim Oral。所以突然之间有一次，我们那个时候这个经济很热，所以我们老师教授呢决定说，这个夏天呢要离开学校，到亚洲去做一年的那个顾问，到那个其他科技的单位呢，那亚洲科技单位做一年的顾问。所以可见说，在这个接下来一年当中呢，他恐怕也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他的学生。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也是听其他学生讲，他说学校在那一年之后呢，政策上有一个改变，就是说对于老师的这个资助呢，一个考过 Prelim Oral 的学生跟一个没有考过 Prelim Oral 的博士学生呢，他的资助的数量是有差别的。所以突然之间呢，就在那一年的4、5月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一窝蜂的说，我们要在老师走之前呢，那个五月还是六月的时候，我们要全部都要，我们就要准备要把那个 Prelim Oral 先把它考掉。啊，我是大家一窝蜂的这个7、8个。那除了我以外，就大家都要考试，大家都已经定好心意说就要考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彷徨，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说，我很想跟着大家考，因为大家都要考嘛。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我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好像远远的不足。那我真的硬着头皮考的话，我不晓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那不一定考得过。所以那时候非常的彷徨，我想说，一方面大家都要考，然后很多充足的理由大家都要考，一方面我又觉得我实在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考。 所以那时候好像被这个事情搅得这个非常的不晓得该怎么办，还好该怎么样办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在可能就读了，可能受弟兄年长弟兄们的鼓励，然后就读了一本传记。这本传记就是那个真正的弟兄，叫做英国的七伯门弟兄的传记。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只有英文本，我读英文很慢，花了一天的时间读那个英文本。但是我在读在中间的时候，读一读，我读到一句话，突然这句话非常的抓住我，不晓得为什么就非常抓住我。这个我用中文本的翻译是，他是大概这样讲，他说这个七伯门弟兄啊，他的性格的特点呢，是把属灵和实际生活调和在一起。啊，他一面祷告，一面走路或做家务，然后神有一个命令呢，常常活在他的心坎里面。这个命令就是刚刚所念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哇！突然之间，我看见这段话的时候，那个我看英文还不晓得中文是怎么讲，但是那个英文一个就是他说全心，就是那个 wholeheartedly， 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心去做。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为着主去做的。然后就赶快翻出中文圣经，说这个中文到底是怎么讲的，就这段圣经。所以那段经文啊，突然那个时候啊，好像在我面前发亮，我就突然突然明白了，在我那个很彷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说啊，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呢要做的话呢，要做我就全心去做，那如果是主不要我去做的话，那我就不做。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件事情呢，我要考这个 Prelim Oral 呢，也是为着主考的，不是为着我自己，也不是为着这个老师，也不是为着我的同学，啊，也不是为着这个学校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不是，这些不是我考试的原因。那我如果要考的话，那个唯一的原因就是主他要我考，啊，我就是为着主去考。然后如果要考去准备的话，我就是全心全意的是为着主去准备的。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啊非常的释放。我那时候我还不晓得主要不要我考，那后来主又给我一段话啊，让我去考。但那个时候我就非常释放，我就发现说我有个原则可以遵守。我不是说哎呀这个人讲那个我就这样子受影响，然后这个环境这样子跑我就受了那个影响。然后现在发现我有一个很笃定的原则，就是说主如果让我去考的话，那我就去考。啊，主如果不要我去做的话，那我就学着放下。啊，虽然有时候如果主要我放下的话，可能会变成别人觉得我是怪人，就说大家都做，为什么我没有考？或者说大家觉得你这个没有实力，大家都很不错，都能够考这个试，但因为你没有实力，你不敢考。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就不管这些事情，我通通放下。如果主不让我考呢，那我就顺服。所以我整个人呢就整个释放。所以在这件话语里面啊，可以说分三个步骤，我们来看。就说一个是事情的开头，就是我刚讲的开头呢是主开头的，主做一个事情是主开始起始的，是照着神的旨意起始的。然后一个是它的过程，所以当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当我知道说主让我去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呢，我一旦把这个引导清楚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全心全意的来仰望他，就是这件事情呢，是怎么讲？是为着主的，不是一种表面功夫。所以我们刚刚有说有一种是眼前侍奉，就是说好像别人看得见的时候你可以做得好，好像很不错，那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你就开始偷偷摸摸，或是找一些方式去绕道，或是去偷工减料等等等等。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这句话这样进到我们心中的话， 一件事情呢是为着主的，不是为着其他事情的，然后我们就是全心的然后把这些事情能够交给主，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信靠主，能够仰望主，而不是靠着自己。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啊，在那个过程里面啊，我们要有个观念啊，主一直在看，主一直在看，不是说别人看不见就没有了，乃是说在一件事情上一直做的时候呢，主一直在看。然后如果当我们知道说是为主做的话，然后一个是开始，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那结果的话呢，你就学习容易交托给主。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做一件事情，我们非常想说，哎呀，这个结果会不会很好呢？会不会合乎这个我的这个理想呢？会不会把它做得很完整很完美呢？然后就患得患失，说不晓得这个结果会怎么样。但如果我们发现说这个事情啊是主开始的，然后我是为着主做的，然后我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做的话，然后我们结果呢是交托给他的，那不是说好像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中说，哎呀，这个结果一不像自己所想的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沮丧。那我们乃是说这个结果呢也是在主的手中，他必定要负责。所以一件事情他靠着他恩典做的话，他一定要负责。所以虽然不管那个结果啊是照着我们期望成就呢，或是说不是照着我们期望成就呢，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结果，就是24节呢，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呢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是靠着主为主而做的话，一件事情呢有一个天上的赏赐在那边成为我们的基业。虽然在人的眼光来看不见得每个结果都非常完美，但当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靠着主的话，是为主而做的话，他总是有他的天上的赏赐。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就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今天交通是一个凡事啊，我自己也很挣扎，因为如果讲到说每一件事情的话，我们都必须承认说我们的操练实在是还是很亏欠。但是我想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一个方向。就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哦，我们每件事情的做的对象都是神，都是主的自己，不是人，也不是这些环境，不是这个世界。所以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个环境啊搅扰，我们就常常把这个该对准的那个对象啊就是 miss 掉，就没有对准那个该有的对象。所以我们整个那个行事为人呢，整个那个方向跟那个态度呢，就没有像这句话所写的能够是向着主的。所以举一些这个比较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如果这句话真的是进到我们心中的话，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凡事做操练。因为他这边讲说无论做什么，他不是说这件事情才是，那件事情不是，他是说无论做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就比如说聚会啊，聚会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弟兄姊妹能够聚集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要有个观念，就是说聚会呢也是为着主的，不是为着人的，那也不是为着一种习惯。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来聚会呢，你发现说在你的心思里面说，哦，我今天来聚会呢是为着主来的，不是为着其他的目的，也不是说好像今天不来了然后弟兄姊妹会有其他的眼光啊或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那乃是说我今天来的话，我的对准的那个目标呢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为着主来的，不是为着其他的事情来的。然后再生活化一点说，我们今天读书也是为着主而读的啊，不是为着，当然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要拿到一个学位，但是我们在操练当中，我们在读书的这个运用当中呢，我们记得说读书也是为着主读的，不是为着爸爸妈妈读的，也不是为着这个将来找个好工作而读的。但这些是主能够供应，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目标对准。然后工作也是一样，工作也不是为着 能够一直往上爬而工作，或者是工作也是，但我们也是会退休了，我们要预备一下退休，但然后能够工作，或者说工作要养家，但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工作呢，也是为着主而工作。那讲的更厉害一点，就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比如说去 shopping， 也是为着主 shopping， 或者说今天我们看电视呢，也是为着主看电视，这有没有可能呢？那我们可以去思想。如果今天你也是把这个心思啊，说我们因为这边是讲到无论做什么都是为着主做的啊，你如果要去 shopping 也是今天在坐在主的面前啊，不是为着自己，好像，但我知道 shopping 有时候是必须的，有时候是一种可能对姊妹来讲是一种放松，这个我慢慢可以了解的。但是我想我们这个。但看电视也是一种放松，但是我们这些也是坐在主的面前。如果说我们只是 shopping 的时候，只是想到自己说要完全是想着自己要 relax， 或者说想到自己要一种让自己能够好像得到一些满足的话，那我们也是 miss 掉一些我们的目标。所以有没有可能每件事情啊，是为着主做的？那这是我们可以操练的。所以有时候这可能也实在太生活化，但是我是为着当举例的。这个我牙齿也不是很好，所以那个医生这个规劝我说，你这个要常常用牙线来弄你的牙齿。但是我常常很懒惰，懒惰之后呢，有时候神就提醒我说，哎呀，你今天不好好照着医生的规定，你这个好好清洁你的牙齿的话，以后呢出了问题，你要花钱，又影响你的时间，又要去看看医生，等等等等，这不是这个很亏欠嘛？所以有时候这个神也是提醒我一些小事上面呢，他就说这件事情也是主在提醒，也是为着主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要看见这件事情说，哦，无论做什么呢，都是为着主，为着主做的。把这个原则放到我们心里面，当你运用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这件事情你想到主，那件事情你也想到主，你就发现你可以站得稳，你不会被一些事情呢被它摇摆，被它影响，在那里想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那你想到说是为着主做的，这是一种可以操练的。然后另外一点，另外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就是讲无论做什么，就没有例外的，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不管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保罗的话。然后我们看一下彼得的话，彼得前书在圣经很后面，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彼得告诉这个弟兄姊妹说，不管什么服侍呢，什么事情呢，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好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可以操练的，就是在凡事上呢都叫神得荣耀。我觉得这个把荣耀归给神呢，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一种口头禅，祷告的时候或是也许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说把愿荣耀都归给神，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口头禅，好像只是一种这个没有意识的一种习惯性的这个赞美的话。但是我们是否有一个实际哈，在凡事上面呢荣耀都归给神的，都叫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操练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可以这样子问，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问说这件事情有没有荣耀神，或是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不荣耀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问，所以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做这件事情不太晓得说神喜不喜欢，或者说不太晓得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说，这件事情我做了，或是说我正在做这件事情，它到底有没有在荣耀神，或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荣耀神。这是我们可以问。有时候我们有一种误解哈，就是说哎呀，好像是一个事情呢一定是要跟神的那个事工有关系的，就说这件事情好像比如说是传福音，然后或是一件什么读经的事情、聚会的事情，然后跟好像属灵的事情，我们就问说，然后还要有点大规模的，比如说这个福音聚会要有点大规模的，然后看见说这个规模之后呢，好像很有人信主，很有果效，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件事情好像很荣耀神。有时候我们有这种观念，就是说好像看起来表面属灵的事情大一点规模的，然后有果效的事情才叫做荣耀神。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发现呢，照着圣经的这个所讲的呢，小事情也可以荣耀神。所以保罗刚刚在不是讲到说或吃或喝也可以荣耀神，所以这真是有时候会跌破我们的眼镜，就是说哎呀，你想说这个吃饭呢跟吃喝呢，这个生活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做梦没有想过，原来吃饭吃喝也是跟这个荣耀神有可以扯上关系，这个跟我们这个思想不太一样。但保罗在讲这个吃喝荣耀神的时候，他有他的背景，因为那个讲到说为着弟兄们良心软弱的缘故，不要吃那个祭偶像的食物。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吃喝跟这个荣耀神也可能会 也会有关系的。比如说当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存着一个感谢的心，然后想到说受到主的提醒说哦，今天我能够有这些的供应，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才需要在吃饭前有些谢饭祷告。那谢饭祷告不是一种格式化的东西，乃是说当我们真的看见面前的饭食，我们能够领会领受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哦，原来我这个生活当中的气息存留，我们今天能够还有工作，还能够有这些养生的东西，是神所赐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啊，这就是荣耀神。然后或是说有些时候，比如说当我们跟那个不信主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还跟或甚至跟我们的同事老板出去吃饭啊，你就想说哎呀，吃饭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祷告呢？所以有时候真是不敢祷告，就是不好意思。但如果我们真的是在那种场合能还是能够把这个感谢归给主，在那里祷告做主的见证的话，那个也是荣耀主，所以还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比如说我们说话行事也跟这个荣耀主会有关系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发怨言，怎么说话讲话老是在那边 抱怨的时候，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仔细想想，如果当我在抱怨的时候，这些话语能不能荣耀神？当然是不能。所以有些话语，我们好像别人看起来我就变成一个好像蛮有抱怨的人的时候，那个不能荣耀神。然后这个行事，然后做事情，比如说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想，如果是主来这边做的话呢，他会不会这样子做？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的底下呢，如果是我们主的话，他会怎么样反应？所以当我们如果想到说，哦，原来主如果主给我们清楚说，哎，在这种情况底下，主我们应该这样子去做，这样子反应的时候，我们就是彰显主，彰显主，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荣耀神。所以这个跟我们说话行事，我们所有的生活各样的事情呢，都跟荣耀神会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件事情呢，不是在荣耀自己，也不是在荣耀人啊，一件事情能够做得出来，能够经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学习在这些事情经过之后，把它的结果啊，都能够把荣耀能够归给神，因为看见是主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所以我想在这件事情上的操练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原则很简单，对不对？凡事上要荣耀神，这个原则这么简单，但当你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件事情都可能可以运用，你讲话可以运用，做事情可以运用，然后寻求的时候可以运用。所以就建议弟兄姊妹，当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你就问说，我做了这件事情能不能荣耀神啊，该不该做。所以有时候你就发现说，啊，我做了恐怕叫神得不着荣耀，那我就求主帮助我，就不要做。或是说当我们已经正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问说，我们赶快回头来讲，那个赶快能够省察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正在做的时候呢，有没有荣耀神。或是说我们做完一件事情，我们回头来想说，我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呢，是不是真的有荣耀神呢？还是只是荣耀我自己呢？还是说这件事情其实神并不是那么喜悦？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原则呢，你可以应用到每一件事情上面。所以这个荣耀哈，这个词呢，有时候很难解释，对不对？如果你问一个犹太拉比呢，你问说旧约圣经里面什么词呢，你觉得是最难解释清楚的，基本上犹太拉比会告诉你说，荣耀这个词呢是最难讲得清楚的。然后有一个斯百克弟兄，他就自己就想了一个在主面前领会一个定义，他说如果是神喜悦的话吧，那个就是荣耀神，那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准则。但不管怎么样，有时候我想说，哦，一件事情到底荣不荣耀，我们很难去想得清楚。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很奇妙哈，当你在一件事情上，你问主说这件事情荣不荣耀神的时候呢，圣灵会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你不用定义什么是荣耀，你就会想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荣耀神？然后圣灵就给你很清楚说，这件事情其实不荣耀神，这件事情其实荣耀神。你不需要很定义荣耀，但你就是圣灵给你的感觉说，这件事情就是神很喜欢，然后这件事情做的就是荣耀神，你可以蛮清楚。所以同样的，我刚刚举的例子，现在也可以拿到这件事情来做运用。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聚会，哦，聚会的态度跟光景呢，有没有荣耀神？那你问问就知道。然后我今天读书呢，有没有是倚靠主的呢，还是倚靠我自己呢？那有没有荣耀神？然后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些成就，或是说怎么样，有一个升高等等，那有没有荣耀神？是不是主在我的工作当中常常与我同在，啊，引导我做这些事情。那我今天去 shopping 了，有没有？或者我今天看电视呢，是不是在主的面前，那也能够荣耀他，也是在主的面前说，我今天 能够在主面前有一点放松，有一点这个消遣，也能够荣耀他。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我也简单的讲，就是说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他呢，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基督。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就是神有一个心思哈，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凡事上面呢，都要叫主耶稣基督居首位。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可以运用的，就是一句话，在凡事上让主呢居首位。所以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同样是这样子去操练的。我们去问说，哦，今天这件事情呢，我有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位，然后让主居首位？这件事情是我的意思呢，还是神的意思？那这件事情上，如果主有他的意思呢，我是不是有顺服下来，把主的意思呢摆在第一位，把主的事情呢摆在第一位，还是说我只把我的事情呢摆在首位？所以呀，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我的事业居首位。那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课业居首位，然后主的这个聚会啊，或者主的事情呢，就摆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第四位都有可能。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要来到主面前，但是我们身体疲惫，那我们这个床铺居首位是有可能，但我们不小心，这其他事情呢都有可能居首位。所以我并不是说我自己能够做得多好，但是我只是今天劝勉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有一个原则哦，如果这个原则真的是今天打到你的心里面的话，我们就能够专心的去操练。这原则可能只是一句话，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有没有可能每一件事情呢都感谢主的恩典呢？我有没有可能每件常常的保守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喜乐的心，在那里过生活呢？很简单，然后我们每天去操练，然后说每一件事情呢，凡无论做什么都是给主做的，都是为主做的。那我今天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主呢，还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受其他的影响？这可以去操练。然后凡事上呢都把荣耀归给神，都让神得荣耀。所以这也很简单的原则，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做那个事情，这样的生活到底有没有荣耀神呢？圣灵在我里面一提醒，其实我们常常自己里面就清楚了。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我生活当中有没有让神居首位呢？让主居首位，简单一个原则。然后我每天生活当中这件事情有没有主居首位，那件事情有没有主居首位，就这样去操练。所以简单原则，但是其实操练需要专心，需要付代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顺服啊，需要放下一些事情。但是我想与弟兄姊妹一同的劝勉，一个原则呢可以运用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上面，其实这个是很有福的。我们这个圣经主的原则很多，但是操练可以不要太复杂，你就是心思很单纯的说，我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常常尊主为大，就这样去操练。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专心操练的话，我自己的一个图画，心中一个图画，就说一个人啊，如果真的是天天这样子去思想，去常常去操练的话，可能过了三个月，这个人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很可能就是整个就是属灵的光景就变得很不一样。所以我想是就与弟兄姊妹今天的 有一同彼此勉励。那我自己也是做得很不是很好，但是神有丰盛的恩慈呢，跟丰盛的耐心呢，但他又把一个简单的原则放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能够记得简单原则，能够在凡事上多多亲近他，多多的能够经历他。好，我想我们就在到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说我们的心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主啊，当我们能够单纯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的心何等的喜悦，何等的悦纳。主啊，还是今天把这些的经文就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主啊，愿你把一句话能够藏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把这个负担加在我们心中，叫我们有一个渴慕说，主啊，既然这句话虽然简单，主啊，但是似乎能够运用在我们生活上所有的事情上面，叫你得荣耀，能够讨你的喜悦，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这样子去操练，主啊，凡事上面，主啊，我们能够多多荣耀你，凡事上面我们学习能够尊你为大，主啊，因着如此，主啊，能够叫这个喜乐常常充满我们，因着如此，主啊，我们那个里面那个属天的平安能够常常随着我们，主啊，但愿你继续的鼓励我们能够走这条天路，主啊，每一天每一步路，主啊，我们都仰望你，我们都需要你，把我们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时间就到这里。